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钱重要吗？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在养育孩子的时候，应该如何灌输他们钱的价值观呢？针对这个问题，我特别请苏妈妈来接受我们的访问。苏妈妈是一位基督徒，也是七个孩子的母亲。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苏妈妈的看法。
我们有七个孩子，所以钱总是比较不够。可是我们都没有饿，也没有缺乏。像孩子们不会有最新的或是那个最流行的运动鞋或是衣服或是怎么样。有一次我们大儿子，我有一点着急，因为他可能八九岁的时候，他说我长大我要当医生。我说嗯，那是好的，那很好，你为什么要当医生？他说因为他们赚大钱。我说哦哟，可能他的态度变。当然赚大钱不是一个坏事情，可是如果那是你重要的目标，这个很危险。所以我很高兴他现在他是教授，他是老师，也是一个传道，所以他不是赚大钱，可是够了，神也祝福他，上他祝福我们，所以我们每一个孩子都，他上对财力有很好的一个观念，他们知道钱很重要，他们不会浪费，可是也不会很小气。我不知道他们怎么走到这个地步，因为不是我们真的讨论，跟他们讨论很久很多次。
可能很多人听到苏妈妈刚刚讲的话都会觉得好奇怪，苏妈妈你在讲什么话？难道赚大钱不好吗？为什么赚大钱不重要呢？如果我以赚大钱为目的的话，难道是什么不好的事情吗？
哎呀，这个问题，你的问题今天很有意思。
不是最重要的吗？
不是最重要的，当然每一个人需要赚钱，我们没有钱没有办法活在世上。可是如果那就是我们最大的目标，这个很危险。我记得那个圣经也是这么说了，你大概可以提醒我，耶稣讲话的时候他说一个很有钱的人进入天堂
比骆驼穿过那个针的眼还要困难。
对，因为那个钱会带来一些试探，一些影响，所以真的很危险。我记得那个第一个布希总统，他的太太很好，他真会讲演，有时候他去一些学校就会讲。
哦，你听过吗？
听过，我、一小部分没有全部听。可是他说一句话，我觉得是非常好，他说我们到了老年，
晚年，我们的
晚
年，
我们不会后悔。哎呀，我做工的时候或是上班的时候，我没有再赚多钱，或是我没有钱月了，我们会后悔呢？就是说，我们跟人的一些亲切的关系破坏了，或是我们的孩子，我们没有花很多时间跟家里人或是跟朋友，那个我们晚年的时候一定会想，所以那个钱或是那些有名的，所以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人跟人。
您刚刚讲的话让我想起我的一位好朋友谢德华，有一天跟我讲，他说他看一位老朋友回来，这位老朋友生病，他回家的路上他就感觉到世界上真正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并不是很多，最有价值最有意义的是 你跟另外一个人有很亲密、很好的关系，他说这个是真正有价值、有意义的。
他说的很对，
各位听众朋友，在美国的中餐馆，为了赚钱，不少是七天开店营业的，员工很辛苦，老板也辛苦。往往他们用健康和家庭的幸福来换取金钱。难道一定要这样吗？是不是有更好的选择呢？孙先生是一位在美国经营中餐馆的基督徒，他对餐馆同业的甘苦很清楚。下面我们来听听他对餐馆同业的建议。
我认为是这样的，一个餐馆呢，在里面做工的人，当然一个星期有一天休息。你是一个老板的话，我想如果一个星期能关一天门的话，这样你就可以同你家里面聚在一起了。因为平常你们不可能大人小孩一起坐下来吃个饭，这样有一天的话呢，最好是星期天了。再上我是基督徒的立场来讲的话，他们可以带小孩子全家去上教会去学圣经。如果他是基督徒的话，他应当可能会这样做。但是还没有信主的人，如果有基督徒弟兄姐妹同他们来往，能带他们去教会的话，会改变他们的各方面的想法。那这样的话，他又不会整天满足于在金钱上面，而且他又会学会主怎么教导做人，对家庭，家庭的和好，夫妻关系，同子女，同父母。那么这样的话，他休息一天，对着家庭和睦了。另外一方面，他一主工也有休息的一天了，不要每天12小时，七天整天做，做了身体生病了。很多人都没有买健康保险，因为他想一个家庭4个人5个人的保险都是很贵的。反正我现在身体很好，如果伤风感冒去买个药。但是有些等真正病严重的后进了医院，这些花几万块的话，他把他的几年的心血就全部付给医院去了。如果他有一天休息，又可以带全家上教会学圣经的知识，因为圣经的知识主讲的话都是全部正确的，他是爱每一个人，希望你们家庭和睦，那各方面的情形对他们对怎么教育小孩子都是很好。这样的话，家庭小孩子每天一个星期要可以聚在一起，可以带全家出去，好像吃个饭啊，公园走走玩玩，所以他们6天工作下来也把这个疲劳也去掉了。信主的话，他们金钱上面他也比较不会好像太做金钱的努力了，因为身体健康了，家庭和好了，那么生意如果做了还可以，这样的话他们就在美国移民到美国来的真正的目的了。他们讲美国是天堂嘛，是不是？这个就是变了天堂了。但是你作为一个金钱的奴隶的话，你想一个星期做7天，做了你身体也不好了，你的小孩子同你没有很好的家庭的温暖，甚至于到16、17岁的，因为成绩不好，学校也不读了，高中也没有毕业，是不是？但是有的就逼了在店里面做工了，父母讲了，那你在店里面帮忙啊，等你有了驾驶照，买部车子给你了。那么他开了车子下了班他就出去了，你不知道他去了哪里，抽烟喝酒了。你要讲他已经大了，因为父母英文有的不太通，他在店里面就是好像是做经理一样了，需要他了，或者他走了外面就没人照顾餐厅的事情了。所以一般性父母也认为你读了一点英文行了，就不要读了就可以了，让餐馆里面做了，买车子。那他到晚上一个人就出去玩喝酒夜总会，一点点会堕落，甚至吸毒赌钱，甚至于把店里面的钱就再拿去外面用花掉了。父母同小孩子的关系都会搞得很僵啊，因为有这种情形发生。
各位听众朋友，孙先生是经营餐馆的，他在耶稣基督的信仰中找到了他经营中餐馆的原则。 相信您不论做哪一行的，也可以在耶稣基督里找到您面对事业、安排家庭的智慧。神的智慧在圣经里，我愿意送您一本圣经，欢迎您来信索取。您来信的时候，请把信寄到香港邮政总局5852号信箱，写盒中收就可以了。天上的财宝。
妈妈，什么事啊？
我听人家说耶稣是个老师，可是又有人说他是上帝的儿子，究竟他是谁呢？
个人的意见不同，可是他到底是不是上帝的儿子，我嘛，我自己也不知道。
上帝是在天上，如果耶稣是上帝的儿子，那么他到地上来到底要做什么？
我的好孩子，你这个问题问得很深。如果耶稣真是上帝的儿子，那他就是我们的弥赛亚。
弥赛亚？
是的，弥赛亚就是我们犹太人一向所等候的救主。弥赛亚要来推翻压迫我们的罗马帝国，然后要登上大卫的宝座做我们的君王。
哦，那么我想耶稣不是上帝的儿子或弥赛亚了。
孩子啊，你凭什么这样肯定呢？
因为昨天他在身边讲道讲了很久，一次都没有提到要做我们犹太人的王或是和罗马人打仗的事。
我知道，就是这个缘故我也有点糊涂，不知道应该打什么主意，你还是去问问你爸爸吧。
孩子，我也像你妈一样，不知道应该相信什么才好。拿撒勒人耶稣行了不少神迹，我从来也没有听过有人说话像他那样简单又有力量。他讲的比喻也值得大家深深思考，他的教训完全不同于我们宗教领袖们的教训。他可能是弥赛亚，不过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想。
爸，我想耶稣是个很好的人，我喜欢他。
对，我想大多数的人都喜欢他。
我曾走过去靠近他，他看着我，对我微笑，而且他还拍拍我的头呢。
我从来没有想到你会这么注意耶稣说的话。
我喜欢耶稣说的话，好有趣。
说实话，你还太小，恐怕不能真正了解耶稣所说的是什么。
可是爸，我懂，他说的我差不多全都了解。他说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当怎样待人，这个意思我懂，我也知道这样做是对的。
啊，我的宝贝女儿好像真的长大了。
爸，有一些耶稣说的话我还不太懂。
你要我解释给你听吗？
你肯吗？
为了我的小宝贝，当然爸爸尽量解释一下吧。
他说了一些是在天上和地上的财宝。
哦，我还记得很清楚，他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哦，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
对对，他就是这样说的。
好，现在让我来解释。如果我们把钱币存起来藏好的话，有时候小偷会来偷，是不是？
爸，我们又怎样能把钱存在天上呢？
孩子，别忘了，耶稣并没有提到钱币，他说的是财宝。世上的财宝包括金、银、珠宝和钱财，那些都可能锈坏和被偷的。天上的财宝就不同了，你想天上的上帝会把什么东西看成宝贵的？
是不是要做个好人，做好事，并且好好的对待别人？
是的，一点都不错。做个好人要好好的对待别人，如果有人做了些你不喜欢的事儿，要心甘情愿的饶恕他，这些就是上帝看为宝贵的东西了。上帝的天使要把我们给人家的都记录下来，那些记录要存在天上，这些会被人偷得走吗？
才不会呢。所以呀，我要把好多好多的财宝存在天上，我要做个好孩子。耶稣又说到了我们的心。
是的，他说你的财宝在哪儿，你的心就在哪儿。
我想我懂了， 要是有人把好多金啊、银啊、钱财藏在一个地方，他就会整天想那些东西，就不会想到上帝了。
对，如果……
爸，你别说，让我来告诉你。
好好。
要是有人爱别人，帮助他们，给他们金钱、食物或衣服，上帝就把那些算是我们在天上的财宝了。而且有一天，上帝要领我们到天上，因为我们的心早就在那儿了。
好孩子，我真希望耶稣这位伟大的老师能够听到你刚才所说的。你使我回想到他在另外一个时候说，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
还有呢，耶稣论到弟兄们眼睛里的东西，我没有哥哥或弟弟，我不知道他到底在说什么。
我有事情要上街，你还是去问你妈吧，她一定愿意告诉你的。
妈，爸让我来问问你，耶稣说的话呢？
他说了些什么呀？你不大懂。
我没有哥哥和弟弟，所以他这些话不是对我说的，可是我还是想知道他的意思。他好像说有人向弟兄们说把什么东西从眼睛里拔掉。
第一，你应该知道当耶稣提到弟兄的时候，他的意思是指的每一个人，可能是你的朋友啊、你的姐妹或者是邻居。
哦，是那样呀，那么他说的也连我在内了。
耶稣提到了两样东西，刺和梁木。刺是很小很小的，但是梁木却是很大很大的，大的能支撑住屋顶。耶稣说，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么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伪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
可是没有人的眼睛放得下一根梁木呀。
刺和梁木是代表人的过失和罪恶，有时候我们注意别人生活中的小过失，却忽略了自己生活中的大罪恶。
假冒伪善又是什么意思呢？
那是有人假装是个好人，那样人们就会看得起他，其实他内心一点都不好，他的生活都是在骗人的。
我不要假装，我要做个真正的好人。
好孩子，你倒真是听懂了耶稣的话了。
妈，耶稣又说过，你们是世上的盐，这是什么意思呢？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在食物中放盐吗？
使菜的味道好些。
对了，盐能使菜吃起来更有味儿，而且做泡菜的时候，是什么使萝卜和黄瓜不会烂掉呢？
也是盐。
所以盐有防腐作用，使东西不会腐败。如果我们做上帝的孩子，又听话又仁慈，我们就能使世界不腐败，不充满罪恶，借着我们的生活来使社会更纯洁。
听众朋友，今天在节目当中接受我访问的是来自台湾的朱信介先生和陈世英女士，他们是夫妻。信介、世英，你们好。
你好。
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
很高兴这个安排。
信姐，是因为我知道你们是基督徒很多年了，许多听众朋友对基督徒的生活并不是很理解，对基督徒的信仰认识的也不深。我想通过你们的生活来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基督徒的信仰和生活，好不好？
好。
您从事股票这方面的工作是不是？
是的。
你还会教钢琴吗？
其实教钢琴这件事情是一个意外。我曾经在一家英国公司要调解人事的问题，所以他那时候把我资遣了。我那时候也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事情，我想我应该再去找一份工作，但是我那时候孩子还小，所以我想我如果开一个工作室，是不是对我的家庭跟我的工作我可以两全其美。那一笔资遣金我就用在这方面。
公司资遣之后心情一定会不太好，那么现在您有机会开这个钢琴的音乐的这个工作室，那算是一笔收入的来源，好不好？请您用一个实例来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您的信仰怎么样在这一段比较困难的情况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信仰是多么的重要对你来讲。
信仰给我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影响，就是我必须要对神诚实，对自己负责。所以当我在准备开这个音乐教室的时候，我没有把它当成是一个主要赚钱的工具，因为它是一种教学。那教学对我来讲，这是一个很神圣的工作。所以呢，当时教琴，我不单自己教，我可能因为学生大概最多的时候有到50几个，那只要是我邀请来的老师，钟点费一小时是500块钱，我400块钱会给老师钟点费，我只着收100块钱当做教室的开销跟举办活动的一些所有的开销。那还有就是因为我是以教学为主，所以我不贩售任何乐器。在我的观念来讲，因为我自己的地方也没有办法放那么多乐器，所以我必须得跟一些乐器厂商有合作。但是我很明白地告诉这些厂商，你们不要给我任何的回扣，因为我不希望我只把你们觉得好的部分推荐给学生，因为一旦我收了他的回扣，他们可能不会拿最好的东西给我。
拿回扣的话，我可以帮任何大公司来介绍他们的琴。
对，没错。所以我那时候也会跟学生很明白地讲，我完全不收任何琴商的回扣，所以你也不用给我任何的钱当做谢谢的一种推荐。那我那时候跟学生家长建立非常深厚的友谊，没有商业行为的时候，这些就是真的。
所以您的工作还有您的人际关系，您跟学生跟学生的家长的关系，信仰来帮助您定位。
对。
所以不是受钱的影响。
对。
而是因为您心中有神，所以您知道您应该怎么做。
对。圣经里面也有提到，我们不能侍奉两个主，我们不能同时侍奉真神又侍奉钱财，所以我们一定得把我们的主放在前面。虽然我没有赚到很多钱，但是因为这样子我认识了很多好朋友，那这些人在我的生命过程，他们也给我了许多帮助。
信姐，我知道在您的信仰生活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就是神是会帮助你的。我相信神的帮助来自各个不同的方面，也许其中的一个方面也是我们一般世人感觉到比较棘手的，就是有一些困难的决定，我应该怎么样做，是这样做好呢，还是走那条路好呢？有的时候有一些决定不容易，好不好？请您用一个生活的实例来谈一谈神怎么样帮助信基督的人来做决定，尤其是困难的决定。
是的，主持人，谢谢您给我这个机会。当然在人生的工作生活方面，必须要有很多的时候需要做决定，而且是重大的决定。就让我举个例子吧，我当时在一家银行的秘书处里面工作，那时候的生活跟收入我觉得都非常的不错。
那我太太也在证券公司里面服务，那她也被邀请到另外一家证券公司里面去做面试。那我想这一个决定由我太太做叙述比较好。
我当时有收到一个面试的机会，这家公司是一家美国非常大的证券公司，非常的有名，那也是我梦想中的一个公司。我一直希望我有一个这样的机会可以去。当我在跟面试官在面试的时候，他跟我讲说 OK， 你所有的部分都已经合格了，那我有最后一个问题想要问你，就是就我们录取你了，你必须到美国待3个月受训，那之后你可能需要常常的出差，这个你可以接受吗？我当下想到教会的事工要进行，还有我的家庭孩子需要照顾，所以我当下就跟他讲说这个可能有点困难。那个面试官就稍微迟疑了一下，那个的薪水呢是我当时工作的薪水的2倍。
哇，很诱惑人哈。
对，事实上我那时候想说我是不是可以把这些重担就丢给信介去处理呢，那我自己就到美国来逍遥了。可是我的神告诉我，你的家你的教会才是你最重要的归处。所以我跟面试官说这恐怕不行，那一次我就没有了这个工作。对，
哇，这个决定对每一个人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诱惑，很难。我想很多人都会想到，如果我的薪水可以翻一倍的话，为什么不去呢？
对，
有了基督的信仰，我们在面对困难抉择的时候，神他的话语真的能够成为我们做决定的一个标准，以至于我们不会在人生当中被钱被世俗的一些价值观念带着走，是吗？
是的，在我信主的过程，我一直有这样的试探。因为我后来进到金融产业里面工作，那金融产业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产业，所有的工作同仁他们可能都是常春藤名校的顶尖人物。
对，
那我只是一个高中毕业生，我怎么样跟这些常春藤名校甚至在台湾这些名校的人与他们一起工作？我记得最清楚的时候是我在第一家英国的证券公司工作的时候，我那时候担任是一个秘书的职位。那时候我的家里其实经济非常的困顿，那天工作的刚好比较晚，所以我就想说，哎，因为办公室里面都有一些速食面啊可以吃，那我想说啊，那我今天就不要去外面用餐，可以省一点钱。那时候想省一点钱，那我就拿了一碗泡面泡了，然后就走到员工餐厅去。刚好我们的人事主管也都坐在那里，总务主管也都坐在那里，那他看我拿了一碗泡面进来，就讽刺我说啊，要是每个人啊都是这样子，我们这些东西只是人家加班的时候要拿来吃，不是加班是正常工作也拿来吃的时候，我们可能怎么买都采购不完吧。那我那时候心里非常的难过，而且很尴尬，我就坐在那个地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时候研究部的一个同事也拿了一碗泡面进来，结果我们的人事主管告诉他说，哎，你觉得这个泡面口味怎么样啊？如果你们有任何建议可以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朝你们喜欢的方向去买。当时我觉得我受了很大的羞辱，所以我回到我的办公室，我告诉我自己，我一定要坚强。我知道神有时候透过让你觉得很难堪的方式操练我，我也没有恶言相向。我当时就坐在我位置一口也吃不下，后来我就把那个泡面倒掉了，我再去外面买一碗把它补回去。这只是一个很小的事情，但是在我心里其实我觉得神透过这样的机会来操练我，让我知道 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我们要忍耐，因为有一天你所有的忍耐都可以荣耀神。那因为我们的工作环境就是这样子，那后来我也比较习惯了，所以很多事情上我们不要用一时的意气之争，我们用长时间来让别人改变我们的想法，这是很重要的。
嗯，
这是神给我的教导。
神的话语真的能够在那困境当中帮助我们忍耐，能够按着神的教导来面对那种困难的局面，那种或许心里面受到伤害的局面。神的教导所带出来的结果总是最好的，所以信神真的得到的祝福是很大的，是吗？
这个我就必须要提到说，我们用人的眼光去看事情的时候，我们常常迷失了自己。当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愿意依靠神，愿意被神所带领的时候，用神的眼光去看事情的时候，那所得到出来的结果会不一样。譬如来讲，当我们夫妻的工作都是这样平顺的时候，我们也很容易告诉我们自己这样子就够了。所以我们在对神的一个工作里面会忽略的说神所需要的是什么。这我就必须要谈到我们为什么会转变到把所有的焦点在教会工作的这一方面。其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所赚的钱跟我们的生活的水平其实很稳定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点迷失。我们可能会着重在说，哎，我们自己吃的是什么，穿的是什么，喝的是什么。我想这个我不讳言的，也不避开的去讲说，我们也曾经说，哎，世人在这一方面的时候他们所追求的，那我们可能也会去追逐一些。那当我们这样子的生命在走的时候，我们自己本身也会迷失。好在在这个迷失里面，神爱我们，拉住我们，因为我们都在教会里面过着被神触摸的一个生活。当我们一时迷失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要回到神的身边。所以我现在的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教会里面工作，这样我想这个很重要。
嗯，所以神给我们一条很明确的路，而这条路是最好的路，这是一条爱的路，是一条永生的路，是一条圣洁的路，
对，
是最平安的路。哈，
没错。
信杰还有世英，非常感谢你们接受我们的访问，也给听众朋友带来很好的勉励，谢谢你们。
谢谢，谢谢主持人。
再说大卫派去的十个人在拿巴面前受到了奚落，结果空着手回来面见大卫。大卫一听，全队集合，好家伙，200个人留下看家，400个人武装到了牙齿，由大卫亲自带着奔着牧场就来了。
听众朋友，亲戚同事朋友邻居是我们每一天生活中一定会见到的人，我们跟这些人相处的情形跟您我今天快乐不快乐都关系密切。如果我们希望生活中充满了平安喜乐，我们真需要好好的跟他们交往，用心的跟他们应对。古代以色列国里有个非常有钱的人，名叫拿巴，他仗着钱多，不在乎别人，以致惹出了祸患。还好他有个贤惠的妻子，一听到这件事，赶紧想出一个敦亲睦邻的做法。夫妻两人对待邻居的态度真是强烈的对比。下面我们一起来听这一段记载在圣经撒母耳记上 25章的历史故事。
给拿巴的一个仆人知道后啊，是赶紧找到拿巴的妻子亚比盖。哎呦，您快想个办法吧，这大祸要临头了。亚比盖一听，哎，慢点说，怎么回事？等仆人呢，把这事情的前前后后跟他学了一遍，亚比盖说，哎呀，你快点预备东西啊，我们得赶紧得送过去，要不来不及了。一会儿功夫，东西都给预备齐了，200张饼，2匹的酒，5只收拾好的全羊，17公斤烤麦穗，100个葡萄饼，200个无花果饼，都驮在驴背上。亚比盖说，你们头前走啊，我在后边跟着，快走吧。仆人们于是拉着驴队着就上了路啊。亚比盖没跟拿巴说，自个儿骑着头小毛驴紧随其后。这刚下山坡就跟一支队伍撞上了，谁呀？这正是大卫那杀气腾腾的队伍。亚比盖是赶紧下驴迎接这位未来的以色列君王，到了大卫跟前就给跪下了。我主啊，我是拿巴的妻子，都怪我呀，我求您容婢女向您进一言，更求您能够听我的话。大卫见这位美貌妇人说话如此诚恳，身后头又带着这么多的东西，就说，请起来讲。亚比盖站起来了，您别理那坏蛋拿巴，他为人那坏的都发霉了，您派人来的时候我确实没看见。您看，上主既然阻止您亲手报仇，犯了流人血的罪，我就在您面前起誓，愿您的仇敌和谋害您的人都像那拿巴一个样。现在啊，您就快点把我带来的东西给弟兄们分分吧。嘿，亚比盖聪明啊，真会说话。大卫脸上也放松了不少啊。亚比盖接着说，您看，您为上主征战，那啥过错都没有啊，那上主定会为您建立坚固的家呀。要是有人出来追杀您，那您的性命上主像包一件宝物似的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而您敌人的性命呢，那就像块砖头似的呱唧就给扔出去了，找都找不着了。大家听见亚比盖这么一说，可就都乐了，气氛也缓和多了，哎，大家心情也都轻松了不少。亚比盖接着说，我主啊，倘若不亲手报仇，流无辜人的血，那上主应许您登基做以色列王的时候，您一定不至于心里觉着有愧，良心上过不去啊，您说对吗？大卫听了这一席话，真是点点滴滴在心头啊。哎呀，感谢以色列上主，让你今天阻止我亲手报仇，犯了流人血的罪呀。你知道吗？我曾向上主起誓，明儿早上之前，我要灭了拿巴全家呀。你句句在理，见识过人，你的情我领了，你的话我听了，你的礼物我也收下了，现在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拿巴这时候啊，在家中花天酒地，那酒席规格比王宫的一点不差呀。亚比盖见他是快乐大醉，也没说什么。到了第二天，再把要发生这事情是跟他说了一遍，拿巴酒也醒了，也听清了。嘿呀，就见他这一下子失去了支撑，像只口袋似的摔在了床上。这一躺下不要紧，就没再起来。10天之后，拿巴暴病身亡。消息传来啊，大卫说，也真感谢上主啊，阻止我行恶，又为我伸了冤。这时候他自然想到了亚比盖。当初若不是亚比盖的聪明见识、智慧言语阻止了自个儿犯罪，真要是灭了拿巴全家呀，那在百姓中间传起来，我还不成暴君了？现在我合适了，可亚比盖又成了寡妇， 我也不能不管呢。大卫有了个主意。再说亚比该在加密为亡夫办了丧事之后，是开始一个人独撑局面。一天，仆人进来报告，主人，大卫派人看您来了。在哪儿呢？就在外边。亚比该赶紧迎了出来。来人说，大卫打发我们来见您，想娶您为妻，问您愿意不？亚比该一听就给跪下了，愿意，我情愿为我主人洗脚。说完收拾了东西，带了五个侍女，骑上头小毛驴，就跟着来人去做了大卫的妻子。这是亚比该跟大卫的一段。还有一位叫拔示巴，我们下回呀，接着说。
财主仇报灵舍恩，何习路上贤妻奔，赔罪之礼化怨气，情义感佩良缘根。刚才我们听了亚比该这位贤妻如何本着她的智慧为丈夫一家人化解了一场冤仇，而杀气腾腾前来报仇的大卫一行人马硬是被这位妇人挡了下来，并且被他的贤惠、善良、谦卑深深的感动。亚比该不但保住了邻居之间的和平友好，而且让邻居在这件事情当中看到了上帝的祝福，最后邻居还结成了亲家，真是圆满落幕。听众朋友，亚比该依靠上帝的智慧对待邻居，而能够化敌为友，皆大欢喜，可见上帝智慧的能量是何等之大。您也愿意依靠上帝的智慧，以至于今后您能够深得人心，而让人人都皆大欢喜吗？上帝的智慧都记载在圣经这一本书里，希望您我能够时常研读，遵行上帝的教导。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思念天堂，得到想要的东西，很多时候结果都不是我们所盼望的。我是求你，上面的话是真的，结果很多时候不是我们所希望得到的。得到想要的东西永远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美好。期待已久的假期，结果太短太贵，大专的功课使中学作业变得好像儿童游戏那么容易。你的白马王子原来只不过是一个普通人，性格有不少缺陷。还有在办公室获得升职吗？结果很多时候只是更多压力和头疼，令你怀疑所加的工资是否值得。生命中那些美好的事物，很少如我们期待的一样令人满足。就算能令人满足，那种满足感也不能长久维持。正因如此，神在圣经里告诉我们，特别是在哥罗西书三章第二节，他叫我们要思念上面的事。我真喜欢这句经节， 今生的乐趣原意不是叫我们得到满足，而是让我们期待将来。人生的喜乐只是为了在往天国的路途上鼓励激发我们。鲁易斯说，我们的天父在路途上预备好了旅馆，让我们重新得力，但他绝对不会鼓励我们把这些旅馆当作我们的家。问题是，我们真的误以为这些旅馆为家，天堂似乎很遥远，很难叫我们思念，而且我们必须经过死亡才能到达天堂。谁愿意想死亡这件事情呢？所以神给我们一点点帮助，把我们的心思转到永生。以他的方法，我们多数起初都不会喜欢的。17世纪一位牧师路德福这样说，如果神不久以前告诉我他会使我在世上过得最快乐，但他起初会使我手足残缺，使我不能如平常一样享受生活，那我一定会觉得这样去成就他的目标真是挺奇怪的。可是他的智慧却甚至能在这里彰显出来。请想象一个人在一个封闭的屋子里，欣赏屋子里一系列的灯饰，为了灯光充满喜乐。假如你想使他真真正正的快乐起来，第一件事，你得把他所有的电灯都关掉，然后把窗统统打开，让天然的光能进来。多么了不起的话呀！当神让我的胫骨折断，他为我做的正是这样的事情。神把我生命中的灯统统关掉，这些灯只不过燃亮今生，使生命显得令人兴奋。我可以告诉你，灯关掉以后的黑暗实在难受，可是却令圣经所讲的天堂显得栩栩如生。有一天，当耶稣回来的时候，神会把天上的窗户打开。我肯定知道，那个时候我会更兴奋雀跃。要是我仍然能走路，比较起来一定没有那么兴奋雀跃。为什么呢？因为苦难是预备我们上天堂的最好训练。折断的脖子，折断的手臂，破碎的家，破碎的心，这些都会把世界能满足我们的心这种幻想打破。苦难使我们的眼光离开这个世界，叫我们思念上面的事，天堂就真正成为我们的挚爱。其实神一直都知道，这世界是永远不能满足我们的。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华语节目。接下来我想告诉您两个真实感人的故事。第一个故事和我的同事有关。我有位同事，在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有一天他的父亲叫他把两三袋食品搬到汽车上，并且要他上车。我的同事就跟着爸爸，在漆黑的夜里，大街小巷的绕着，最后车子在路边停下来。爸爸要他把食品轻轻地摆在一户人家门口，门也不敲就走了。我的同事在回家的路上问他父亲说：“这户人家是谁？”爸爸告诉他，这家人的主人最近失去了工作，没有钱买吃的，所以我们要帮助他们。这个故事 让我想起另外一个真实的故事，这是跟一对留学生有关。一对刚刚来到美国的留学生，他们发现所签订的合同改变，因此原本预期的薪水突然之间就没有了。做丈夫的必须另外找一份工作维持家计。没有想到，在还没有找到工作之前，妻子怀了孕，而且生了一对双胞胎。他们家的经济情况非常困难。这时候，来自世界各地的一群基督徒出现在他们身边，给孩子和家里的需要带来了很大的帮助，也给这两位留学生带来了很大的温暖。这两个真实的故事很能够鼓励我们去帮助在困难当中的人。听众朋友，您身边也有正在面临困难的人吗？今天大批的下岗职工在社会上找工作，一定有不少人还没有找到。他们的生活困难重重，心里害怕不讲，而且有巨大的压力，尤其是那些家里有孩子的人。不知道您是否愿意帮助其中的一个家庭呢？听众朋友，如果您是基督徒的话，一定很清楚，这是主耶稣交给我们的责任。记得当年耶稣基督在传福音的时候，曾经遇见过许多穷人、病人，以及在社会上有各种挣扎的人。耶稣从来就没有忽视过其中的任何一位，每一次都能够适切地给他们带来帮助。耶稣基督的所作所为，正是基督徒的榜样，正是教会的榜样。目前，社会因为下岗职工失业，面临巨大的压力。教会应该在这个时候，在社会上面做光做盐。也许你我没有办法解决社会上的大问题，可是至少我们可以帮助一个失业的家庭，解决他们的困难。您说是吗？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宗教信仰。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